咧，多谢敬拜队带领我哋嘅敬拜，让我哋预备嘅心嚟到进入神嘅话语里边。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就系为谁工作，为谁劳。咁喺开始分享之先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去读一读呢段嘅经文，系记载喺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让我哋一齐去思想经文当中嘅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节到第九节，一起读吧。做像紧是讨人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这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在第八节，保罗提醒我们，他说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这段的经文一方面是对作仆人的来说，但是保罗也都提醒作主人的，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早可以进到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为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明你自己的说话，又按你自己的教导而行。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香港人来讲，很多时候去问人在哪里工作，他会怎么问的呢？通常就会问你你在哪里搵食啊，因为问你你在哪里发财啊。这个就表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糊口赚钱，因为食物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支柱，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有钱我们才能够可以继续的生活。但是工作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就是为了维生。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因为工作也是发挥我们的恩赐的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自己。另外工作也可以对我们作为一个肯定最好的方法，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工作也是我们可以去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主的一个好的渠道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22节到六章九节这个大段里面，他是一个的前设，就是他的对象都是在基督里面，他们都是信主的。而这大段当中，保罗分成了三对的家庭成员来到对话，分别对三对家庭成员来到对话。第一对是夫妇，第一对是夫妇，第二对呢是亲子，然后最后一对呢是主仆。而这个的编排呢是由最亲一路去到最疏。而在第一对，而在这三对的对话的里面呢，保罗有一个很固定的格式去同这班的人来讲说话。第一对，保罗是先去称呼他的对象，就是说作妻子的，然后要有个劝勉，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教会顺服基督妻子，亦都照样来到凡事顺服主。 跟住咧就讲出个原因。个原因就话你好似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系妻子嘅头。讲完妻子啦，于是就对丈夫讲：作丈夫的，然后有一个劝勉，就话你要爱你嘅妻子，然后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点解啊？佢话从来冇人恨恶自己嘅身体，总系保养顾惜。然后第二对是对父子来到讲的，他先对作为儿女的话，你们作为儿女的要怎样，要在主里面听从你们的父母，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这个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然后他解释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是能够使到你得福在世长寿。跟住保罗再对这个的父亲讲，他说不要激怒儿女，要照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是在这节里面呢，保罗是没有讲到的原因，保罗只是对父亲讲你一定要照主的教训劝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会去到今天的讲道这一讲的经文，就是对主仆的关系的所讲，亦都可能是家庭成员里面一个关系是较为弱的一环。或者我们先来到去看一看，我们先来到读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再读一次。作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独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是讨人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保罗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是去称呼这一对的对象。他称呼他们什么呢？就说你们作仆人的。仆人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来说，其实都是指奴隶。在保罗时代，奴隶制度仍然存在，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会去购买奴隶回来家，作为家里面的仆役，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或者一些厌恶性的工作。而保罗在这里的对象，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信了主的奴仆。跟着保罗又劝勉这班的仆人的主人，所以在整段的经文来说，都是在基督家庭里面作奴仆和主人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没有一个很分开的阶层在这里跟我们说。可能大家在这里想想，咦，为什么你说奴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人，是不是？我们都不会成为别人的奴仆，那这篇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人，我们都不会成为别人的奴仆。但是我想问一问，今天我们当中做打工仔的，有多少人觉得你自己不像个奴隶的呢？请你举手。做打工仔，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像个奴隶的，请举手。有，不过不多。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哇，我真的像个奴隶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这段经文来说，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因为今天真的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已经变到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我很多时候听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他们说我们现在呢，上班就有上班时间，没有放工时间。老板不走呢，我是没得走。我曾经听过一个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他出来找工作，找到一份工作很开心， 他跟我分享就話：，我翻朝九晚六，哇，幾好啊！放工之後可以翻團契，得閒可以約下朋友，可以陪下家人。佢滿心歡喜，啊，呢份工作唔錯。但係當佢翻工之後，佢發覺，咦，嗰個情況唔係佢所想像咁樣。每日只有翻工要準時，放工從來唔準時。點解要翻工準時啊？因為要打卡，遲到會扣人工嘅，所以每日大家都好準時翻工。但係咧，大家都老闆唔走，大家都唔走。咁你知道啦，初生之族就不畏苦，所以咧佢翻工冇幾耐，一日約咗朋友咧，佢見六點鐘，於是就執嘢就走咯。第二日一早佢翻工嘅時候，老闆就叫佢入去老闆辦公室，就問佢啦。啱，你工作做曬啦，你咁早走嘅咁樣，咁佢就同老闆講：，佢話老闆，我哋唔係講明嘅咩？我哋翻工嘅工作時間係朝九晚六噶，我冇違反規矩噃咁樣。但老闆就同佢講：，青年人做嘢咧用心啲，唔好咁懶散，成日顧住玩咁樣。咁就叫翻佢出去。咁冇幾耐啦，咁呢個青年人就要翻團契啦。咁一樣照準時六點鐘就執嘢準備走，點解準備出開離開辦公室嘅時候，老闆就話：阿某入嚟，我哋我間房。咁啊問佢：你咁早走？咁佢話：係啊，我今晚要翻教會，我要翻團契。老闆話：嚇，你要翻團契？咁你真係話俾我聽，你以後每個禮拜幾你就要早走噶咯喎？佢話：係啊，冇錯啊，因為我團契每逢禮拜幾嘅晚上啊幾點到幾點噶咁樣。咁老闆就覺得唔得喎，你要專心做你嘅工作先得㗎，你唔好成日顧住其他事情，你工作都未做好，你就顧住翻團契咁樣。咁但係呢個年青人講，老闆係咪即係話咧？我每日要翻工，要做曬所有嘢，我先可以走。第二日又要開始另外一啲新嘅工作咧，咁樣。咁佢講完之後，佢就開門走啦，唔理個老闆。但係個老闆後邊講啦。我想你都不是很適合這份工作的了，明早你回來的時候將一封辭職信交給我，這樣他炒他都不想，為什麼炒他要補錢嘛，就要自己辭職咯，這樣這個是一件真人真事。今天我們的社會雖然沒有奴隸制度，但是有些老闆將自己的員工就當成奴隸，不知道這種情況是不是由亞洲金融風暴97年的時候開始，因為2008年的時候金融海嘯的時候開始，很多老闆將超時工作看作為常態，但是他們沒有超時的補水，他們認為這個是理所當然，很少打工仔可以每天即是工作8小時。那有很多人每日工作是12、13个钟头，他们都不敢反抗，每日就只是懂得做做做，他们成为了工作的奴隶，每日除了上班三餐一宿之外，就没什么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在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委屈自己？很多人的答案就是没办法啦，为一层楼啊，我怕被人炒，我供不起楼。有时候说是为了家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么勤力的话，我没有失业的话，我家人怎么过呢？唯有跪地弃猪乸咯，辛苦一点咯，一年放他两次假，就出去旅游，那时候就真的正式休息咯。所以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就好像做奴隶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篇的信息也都非常适合我们每一个在工作里面唞不到气充满压力的人去听。在这边，在保罗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首先他在这里劝勉作仆人的，
他说你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
要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他所持的理由就是说，好像听从基督。人最大的问题是阳奉阴违，意思就是表面好似好听好听话，但另一方面背后就是另做一套。这班的仆人因为信主，他们可能和自己的主人在同一间教会里面一起来到敬拜，一起来到去守主餐，他们和主人之间彼此成为肢体，甚至到可能在教会里面见到面的时候会称他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不知道你在恩福堂聚会，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会不会都在这间教会里面聚会呢？如果当你见到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同埋在一间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会怎么称呼他呢？或者甚至到可能同埋一个团契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到去面对他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人很多时候很容易觉得，既然是称兄道弟的话，可能就会对他的主人的态度就会放松，甚至到回到去我们的工作的场景里面，都好像在教会里面一样，没有分大小，不分尊卑。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应有服侍的态度。保罗大家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服侍的态度，就是要惧怕战惊。惧怕的意思不是等于恐惧，惧怕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认真、谨慎。这个是仆人对主人，特别是基督徒的主人或者非基督徒的主人都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给人的感觉我们不是很懂得分尊卑。就正如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见到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拧头，我们以前见到校长我们很害怕，但今天的年轻人见到校长是不害怕，甚至到在校长面前用粗口跟他讲说话，用雷射笔照射他。其实这种是一种没有分尊卑、不尊敬人的表现。社会进步，大家平等，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尊重人，这个仍然是需要。第二方面，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诚实是指导我们用真诚纯正的动机去对我们的主人。诚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七次，有三次是解作慷慨，另外三次的意思就是解真诚，而在这一节的里面亦都是解作真诚，因为这个字是用来形容心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一个纯正诚实的动机的心来到去听从我们的主人。保罗提出支持这两点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主人代替了基督的位置，而是对奴仆来说，主人就是基督的代表，所以奴仆要以服侍基督的忠诚来到服侍他们地上的主人，仿佛他就是基督的代表，他服侍主人就是服侍基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事实上他们就是服侍主人。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被神学院派去中东做一次的短宣的体验。那一次我是去杜拜和科威特，我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突然间我见到一个中东人坐在我们当中，我都很奇怪。这个中东人就通过翻译告诉我就是什么呢？他说我今天来是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仆人很特别，他服侍得我很特别，很忠心，我很想认识 是什么令到他是这样。他说那个仆人跟他说，他说我这么忠心去侍奉，我这么用心去侍奉你，是因为我所信的神叫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要来到忠心，我要尊重我的主人，我做好我的职责。所以这个的中东人特登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看看我们是做了什么，看看他的仆人是信什么。原来当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尽我们的心来到去服侍我们肉身上面的主人的时候，都是一种见证，都可以去传福音，都可以去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不要偷懒，这个也都是会对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一个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偷懒的时候，我们就会亏待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上司，我们没有好去见证我们的神。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里面，耶稣曾经讲过比喻，有些人去见到一个在他们当中最小的人，他有病，他肚饿，他剩，他没理他，主就骂，主就说这个人要受罚。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应该好像要对主一样来到去关心照顾他，更何况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不做好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去见证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我们怎能够告诉人听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除了这两个奉献之外，保罗还有第三个劝勉，他就说不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是讨人喜欢，而是作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只在人眼前这样做，可以解作为只为引人注意而作的侍奉。在日光之下无新事，在保罗的时代古代里面，作奴仆为了引起主人的注意，给主人留下好的印象，奴仆往往就会在主人在这里的时候，他才会给心机去做好的工作。但是这句说话的下一句提醒我们，像仅是讨人喜欢，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有人在这里的时候，我老板在这里的时候，我上司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很用心去做，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只是想得到某些人的喜欢。今天很多人工作怕死人不知道他勤力做事，总会大吹大擂告诉人听，表现自己几咁努力，几咁勤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希望他的上司，他的老板能够注意，知道他是几咁用功和用心去做事。这样对他来说有好处，因为可能他会升职，因为加人工的时候他会加得可能多一点。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勤奋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 让人知道自己是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新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在里面他提到，他就说为什么西方会出现了资本主义呢？原因就是基督徒他们带着一个使命，在他们的工作里面他们很勤奋来到工作，于是他们就会聚集到很多的资金在身上，就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而且这个也都会使到东西文化很大的差异。中国人 記得我哋以前聽啊話大陸人就係咩咧？做啊36，唔做啊36，所以大家都係咩啊？得過且過咯。呢、這個社會唔會有進步咯。但係後來共產黨都發覺，咦？呢、這個唔行得喎。於是點啊？衡工量值咯，希望能夠激勵嗰啲嘅員工努力去工作。所以同係一樣嘅事，卻係有好大嘅差別。就喺我哋嘅出發點係乜嘢？就好似保羅喺第七節話：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一定要对准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得出来的结果才会截然不同。今天你享不享受你的工作，或者你知道是什么的、你知道是为什么来到工作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糊口，为了供楼，为了要得到老板的称赞，为了丰厚的薪金，你会慢慢对你的工作失去了享受，失去了乐趣。但若果你是为了服侍主，为了要去见证祂，你将会享受你的工作，你会越做越有劲，因为你知道你是为谁工作，为谁忙。第二点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各人所行的必有报。我们一起读第八节，因为知道每人个人所做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在这一节是很特别的，有些人去看这一节的时候是会连埋、对仆人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它是将第五到第七同埋第九節，佢作為一個嘅中間節嚟到去平衡咗兩者嘅關係，讓佢進入好能夠咧好順利咁進入去第九節。喺度，保羅話俾我哋聽，佢話不論係為奴的，或者係自主嘅，我哋都有一位嘅主，即係話呢一句係對主仆同時講嘅呢一節。的原文的排列也都很特别。我们的排列就是每个人所做的 善事，是不是？然后就是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然后是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不是这样排列的。在原文里面它是先第一句就是说每个人所做的善事，然后是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先至讲不论是为奴的或者是自主的。每个人所做的善事，每一个人其实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说没有例外，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任何善事，就是强调只要它是好的事，好的事工作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糊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是啊，每一件事只要是它好的话，我们都会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赏赐。就好像为奴的，他忠心服侍他的主人，事事为主人设想，主人所交付给他的，他都能够专心做好的话，那他就，这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他的善事。同样自主的，我亦都可以作为，亦作为自由人，可以作为主人，可以作为做任何工作的自由人。总之，不是在别人的权势下被逼作任何事的人。这样，作为主人的，他能够善待仆人，不欺压他们，能够给他们温饱，不作过分的要求，这个对主人来说，这个就是他的善事。同样，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你每一次看病人的时候，你都是用心去医治病人，使到病人能够得到痊愈，这个就是医生所作的善事。总之，每个人在他所处的行业里面，他能够尽心尽力做好他要做的，使到别人因为他所作的得着益处，这个就是那个人的好处。保罗告诉我们，无论任何人，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做好我们当做的事的时候，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赏赐。可能你会问，什么是赏赐？赏赐不一定是很丰厚 的钱或者回报。赏赐就是什么？可能你去做完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去享受你工作劳碌得来那种的福气。就正如传道书传道者讲，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我们工作完之后，我们能够去享受我们的工作成果，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今天很多人每天都是在那里忙碌忙碌忙碌，他们赚到钱是什么？没有机会享受。当他们要享受的时候，突然间就发觉，咦，这样不妥，那样不妥，那这个是不是享受呢？这个绝对不是享受。保罗在这里陈述的里面，神让我们看到，原来工作不是叫我们只得到糊口，也都不是单单是赚钱。工作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能够行善，从神得到赏赐，这个才是最重要。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工作是苦呢？每次上班的时候，好像背着千斤重担，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本意是要透过工作来到去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去享受我们从工作得回来那种的喜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第三点，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成为赐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到读第九节。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这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保罗在这里一如既往，他先称呼他那个对象，然后就劝勉他。他说作主人的，然后你们要待仆人也是这样，不要威吓他们。什么叫做也是这样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对他们作同样的事。作同样的事，就是说双方都是要以诚实和善意来到待对方。主人作为在上位者，他应该从心里面带着善意诚实地待他的仆人，亦都是以基督仆人的身份遵行神的旨意。而就是说，主人亦都要履行他对仆人的责任，公平地对待仆人。我们曾经听过一些新闻，讲到一位的雇主，他非常刻薄他的佣工，不给他有饱饭吃，更加动不动就扣他的人工，甚至到他连他的法定假期都不给他放假，虐待工人。最后这个主人呢，被人告上法庭，除了要偿还所欠的罚款之外，还要锒铛的入狱。当然这些只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我又认识一位肢体，在他家里面都有聘有佣工，他对这个佣工非常好，就好像对自己的家人那样。所以这个工人呢，都非常用心来到服侍他一家，而且常常煮非常好吃的餸来到服侍他们或者他们的客人。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大家都会大快耳朵，因为一餐好好吃。眨下眼，这个工人在家做了十几年，工人想着我都赚够了，想着回家。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工人姐姐发现他患上癌症。这位的肢体，当他知道这个工人姐姐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没有即就炒了他，反而他叫他姐姐，你留在这里，香港的医疗比较好，你在这里你有保险，
你唔使担心。跟住佢仲更加请多个工人翻嚟，代替呢个姐姐去做屋企嘅嘢，甚至到去服侍埋佢。当呢个工人接受化疗、电疗去医个病年几啦，但系呢个主人从来冇任何嘅怨言，就当佢好似自己屋企人咁样。直到呢个姐姐完全嘅康复，呢位嘅子太先至咩啊？让呢个工人安安心心咁样翻去菲律宾。呢个嘅主人，呢个嘅子太，佢就系从心里边带着善意诚实对待佢嘅仆人，亦都系以基督仆人嘅身份嚟到遵行神嘅旨意。今日好多个老板，佢哋用乜嘢心态嚟到做老板呢？今日好多嘅人，佢哋做老板，佢哋系以唯利是图、利字挂帅。有啲嘅老板赚钱嘅时候，对员工嘅薪金并冇好大嘅加幅，即系咩啊？按通胀加人工。但是员工完全分享不到老板赚到钱的时候他应该都可以分享的那种好处。但是当少少困难来到的时候，老板可能就告诉你大家听、经济问题了，我们要裁员，甚至到要求大家放一些无薪假期。我甚至听过有人说八折出粮。这些的老板非常的冇良心，他们只是看着自己的荷包，看着自己的利润，但是却没有好好来到去想他的员工的需要，为他们尽上自己应尽的责任。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出现了一间餐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农场餐厅，有没有人听过？这间餐厅初初做的时候，慢慢越做越多，开到有48间餐厅，然后请了1300个员工。这间餐厅的老板叫做陈兴涛，他请员工的时候有很特别的要求。第一，要求所有员工是不准讲粗口；第二，所有员工不可以食烟。还有，他这间餐厅很特别，他的营业时间是比其他餐厅短的，因为他觉得我的员工是需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需要有去陪家人的时间，所以他间餐厅发得很大。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呢，因为资金周转不灵，陈兴涛就用自己的名义向银行借钱，就苦撑了一年。但是最后都因为真的的生意额大跌之下呢，最后就要执笠。但是陈兴涛呢、除了被人破产申请破产还晒所有债之后呢，他剩下所有的钱就是用来去遣散每一个的员工，让这个员工得到一些没说呢得不到这个赔偿。今天香港很多老板是非常没良心的，是吧？喐啲就是什么执笠，跟住咧就唔好咧，自己唔俾錢，由破產呢個基金裏邊咧去俾嗰啲員工嘅遣散費。所以咧，而家我哋甚至到而家佢哋係咩啊？用一啲嘅強積金咧嚟到去代嗰啲遣散費。所以啲勞工咪喺度嘈緊，要爭取咯，要嚟做呢樣嘢。咁但係呢個陳興濤佢真係將佢所有嘅錢俾曬啲員工，然後佢自己捱過。想想开曾经坐拥几亿的身家一个大老板，但最后呢他一无所有。他后来更加呢去到上水石湖墟的熟食市场呢开了一间大排档。我记得我在上水教书的时候，我都曾经去帮衬过他。这个老板很和蔼，他没有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大老板，他很嚣，他很和蔼。他甚至到后来他东山再起，在2015年在深水埗呢开了一间叫做什么农场煨意粉屋。他通过这间屋这间的餐厅呢，向一些在深水埗区的长者呢派发免费的奶粉， 甚至到得到好多嘅网民嘅赞赏。所以作为老板，我哋唔应该以我哋嘅权势去我哋嘅权势财势咧去欺压我哋嘅员工，而系要真诚嘅善意去对待佢哋。因为保罗提醒我哋，佢话因为知道你哋，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神让有一啲嘅人可以成为老板、上司，并唔系要佢哋去压榨、欺负、剥削别人，反而系要咩啊？希望属佢嘅子民作老板嘅时候、作上司嘅时候，可以去祝福佢嘅员工。神让他们有能力赚钱的时候，是希望他们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让自己成为赐福的管道。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各位弟兄姊妹，在神的计划里面，神将我们各人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祂不是无的放矢，神是希望我们每个属祂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面都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从而在人群里面去见证祂、去荣耀祂。今天你有没有在你的本位上面、在你的岗位上面去尽你的能力，用真诚、善意去尽力服侍人？因为我们这样服侍人，就是服侍神。让我们一起祈祷。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呼吁我们当中做打工仔的，你过去有没有带着使命在你的工作上面去服侍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为的是要让你老板、上司看到你的真诚、你的善意，以基督仆人的身份遵行神的旨意，让他认识你生命里面的神。如果你过去做得不够好，甚至到不合格的，但是今天当你听了这一篇的信息，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你愿意从今天开始，你就用这种心去工作、去服侍人的，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祈祷。见到感谢神，见到感谢神，感谢神。我又呼吁在我们当中作老板的、上司的，你过去如果没有发挥神让你作老板、上司的使命，今天听了神对你的劝勉，你愿意发挥神给你的真诚善意去对待你的员工、下属，以基督仆人的身份来到遵行神旨意的，都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有没有见到感谢神？见到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看到我们当中举手的肢体，他们都是愿意在他们所处的地位上面尽力去发挥他们的真诚善意去服侍人，无论对方是他们的上司、老板、下属、员工，他们都愿意以基督仆人的身份来到遵行你自己的旨意，让他们能够服侍人、赐福人、见证神，好叫他们得着神你自己的赏赐。愿神你加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